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这救恩真的是我们穷极一生的，真的是时间来追求都不能够完全认识的，甚至在永生永世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来体验、来经历主你这样子的救恩。主啊，真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在今天确实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借着你的福音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这圣灵初阶的果子，让我们可以体验到新天新地里头来世的全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来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在罗马书这一次总结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你自己奇妙的救恩。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这个题目，死里复活。我想在这次呢，特别是想要就是用一些特别是用图画哦，把这个罗马书五到八章里头一些重要的观念把它串起来，然后在这里头能够好让大家看到这前后的这个脉络和逻辑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一开始讲罗马书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在这次讲五到八章死里复活这个系列，或者是上一次一到五章讲因信称义的系列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提出来这样一个就是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提出，看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啊，中文翻译成范式转移，就是一个在方法或者基本假设方面根本的变化。这个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我们可以这么来想哦，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如果自己的人生啊，就是对现在的人生不满意，觉得有需要提高的，我们就不能用一种其实是天人很错误的一种方式，但是很本能的一种错误方式，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这生命当中有一些根本的问题，那些根本的问题在我的生活方面，跟人的关系方面，在我的内心世界以及外面的事情上，各样的事情上表现出来，当我对外界的这些东西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人怎么样？通常不去想怎么样改变根深蒂固根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改变外边的东西。所以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花了，真的很多人花一生的时间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但真的是这个徒然无功的。因为如果外面的这些问题是里面深层问题的一个表达，我们如果不去改变这里面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期待改变外边的问题呢？这是为什么在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在就是年轻的时候往往充满了朝气，想着我在人生当中要这样这样子。还有的小孩子，比如说是对父母的一些个性和习惯很不喜欢，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特别的叛逆，就想要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他看到父母有些事情做事情或者有些方面有些缺点，他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往往呢，他还是等他长大了以后，他发现他还是成为这样子的人，他自己或许还没有看出来，因为渐渐那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是天然属肉体从父母这里来的这个生命，渐渐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显出来了。所以等他长大像父母那样子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自己在很多的方面都有那种脱不，就是父母那里留下的烙印去也去不掉的。不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忘了他年轻的时候多么希望他不像父母那个样子。这就是说表明啊，我们人在做人生，就是在不管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来到圣经做基督徒，来到圣经面前想要在神里面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人生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准备。上帝他可以帮助我们，但他怎么样帮助我们？上帝不像我们那么笨，上帝不像我们去花一生的时间总想改变外面的。所以不要指望当我们来到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只要信主了以后啊，只要有什么问题向上帝祷告，上帝就解决。上帝不干这个事情，真的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上帝所听的祷告，至少在一开始这种以为是上帝的祷告，无非是巧合而已，真的无非是巧合而已。因为如果你把整个的加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有多少祷告没有门垂听啊，对吧？ 这跟那个lottery 一样的，就是说是那么多都没有中，最后中了一次，说哎呀真灵啊，其实不灵，对吧？不灵，原因就是这样子。神来改变我们，他真的要从我们生命的深层来彻底的来给我们改变。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要这么做，当我们来读他的话语的时候，要知道他的思想跟我们的想法彻底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到面前要有一个这样预备，有一个预备，我来到神面前，我要想把神的话读懂，我要想让神的话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改变我，我就要是愿意来在我的生命的深层看问题方式有一个根本的变化。只有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内心等于才向圣灵敞开说，哦，主啊，我来听你所讲的，而不是说我已经抱定了我自己已经既有的想法，我来听你讲哪一个顺我的意，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这个范式转移啊。在罗马书里头特别重要的两个范式转移的话啊，可以用这两幅图画来描述。一幅图画就是圣经向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看问题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问题想问题没有从基督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一定没有看懂。那如果这样子呢，你说哎，那我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看只是从基督来看，这里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只有当你学会从基督的眼光来看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圣经里怎么样看我们，才能够认识在基督里头的那个心我，这是一个关键点哦。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另外一个呢，神是灵，上帝造人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上帝一向的心意，从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让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只不过人后来成为不属灵的人，成为属肉体的人。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头去，也要学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什么叫属灵的角度？简单来讲就是不是从天然的角度，天然的角度是属肉体的角度，这里头范式转移就是彻底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范式转移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所意味着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来听讲道的时候，讲道的人，圣经当然更是如此，讲道的人是从神的这个角度，应该从神那里学习，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问题，来讲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还是停留在头脑当中，可能这一次啊，别人从属灵的角度我就听明白一点，从属灵的角度应该怎么看问题，哦，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然后下一次又讲从属灵的角度怎么样看那件事情，从基督的角度怎么样看那件事情。但最终来讲这个积少成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有一天我们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所谓范式转移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这么看问题。这个看上去很简单哦，但确实是要我们花时间，然后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或许也有也有那个什么，我们可能看到有人神迹般的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他真的一下子就被带到那边了。但是呢带到那边之后，他还是要学习来读圣经，然后从圣经具体的来一点一滴的来这么看问题，是吧？所以今天呢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大家听到然后再读圣经，常常在思考，最终变成一个很自然，你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了。而真正的能力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当我们不是从头脑里头从那个角度只是来逻辑上推论，我还在天然的这个角度来想事情，而是我今天真的在这边了，我这么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力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啊。然后我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一开始用旧约这段圣经，就是想要说明一件事情。圣经里头啊，因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从跟人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一个角度来写事情来看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天然人一开始看到圣经里头的一些话有足够多的地方让我们一看就难以接受， 比如说在马拉基书第二一章二节这里所说的，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这是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的话，上帝亲口说的。要想以扫跟雅各啊，以扫跟雅各都是以撒所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上帝就喜欢这个恨恶那个。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里头神看问题的角度，这一句话就让多少人没有办法信上帝。因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人讲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今天给别人传讲神爱世人，爱世界上每一个人，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的罪上了十字架，这是多么广阔的叫做博爱，对吧？但是在这里却明明白白又写着另外一个跟刚才那个完全相矛盾的一件事情。这且不说是外邦人，或者就是说且不说是亚伯拉罕以外的人，这是亚伯拉罕凭应许生了一个以撒，以撒又生出这个就是双胞胎来，对吧？从他那里双胞胎，上帝就喜欢一个恨恶另外一个，所以你这就觉得跟圣经是很矛盾的。但为什么我们看圣经会觉得矛盾？其实都是因为不明白圣经里头神所站的那个角度，他怎么样看问题。那神怎么样看问题啊？要想明白刚才所说的，还是要沿着刚才的那两个，我说范式转移，一个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个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对于属灵的角度啊，我们一开始就讲这个灵魂体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观念啊。但是如果这一个观念成为你自己的启示，你就会发现啊，这一个简简单单的圣经里头提到的这么一个概念哦，可以真的是让成为你进入恩典的一个，就是一个开这个入门的一个钥匙，一个途径。一开始是很简单了，他就讲我们人分灵魂体三部分，灵魂体三部分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灵呢好像在人的最里面，接下来是魂，接下来别人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通过身体呢与物质的世界打交道，如果这里头的任何一个这个感觉、触觉或者听觉或者视觉或者嗅觉，如果哪一个不 function， 哪一个不行，那个世界里头那些东西颜色还在，对你我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视觉失去了，声音还在，如果没有听觉，那对我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接受不到。不是那些东西不在，对吧？是那些东西在，但是我领受不到。同样呢，人通过自己的灵跟属灵的世界来打交道，那这里就是说，既然跟属灵的世界打交道，同样也有一些好像属灵的听觉、属灵的视觉、属灵的嗅觉、属灵的触觉一样的，对吧？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方面的这些属灵的这些感知能力丧失了，那属灵世界的东西在不在？属灵的世界的东西是不是还在那里？还在。上帝是不是对我们在说话？上帝既然有一个名字被称为什么？道。你说一个被称为道的神，他说不说话呀？所以他一直都在说话，但是我们就听不见。所以我们在以前听到一个牧师，他讲到就是说，他就是因为学习来听神的话，当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本来就是要去那个地方讲道，后来他心里头他就觉着他不真的不想去了，他当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真的不想去了，后来他就不去了。对方当然很不开心了，因为都已经就是一切都安排好，就等他坐飞机去了，但他后来就不去，又说不出特别的理由来，所以人家很生气，以后再也不请他了。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一次怎么样，那个飞机失事了。所以你看没有，上帝，那有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就连这个灵魂体的道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常常想象上帝都是想当然的。当一个人如果做出那样的见证，一个不信的人马上就想，这不信的人不管是非基督徒也好，不信的基督徒也好，那上帝怎么不跟我讲话呢？ 那上帝为什么不帮那个人？那飞机上这一个人他得救了，那里头一百多人全死了，那上帝为什么不跟他们讲话呢？只跟他讲话，你看上帝多么不公平。这是就像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一直在发，可以说是可以在发展他属灵的听力，发展他属灵的听力，他一直学习听上帝的话，所以今天当上帝讲话的时候，对他的人生关键的话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然后就救了他的命。另外那班人从来没有想着要去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不是没给他们讲，上帝给所有的人都讲了，到底有谁听啊？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圣经里头这个灵魂体啊，你就会发现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它里头其实是有无限的丰富，真的就是无限的丰富。比如圣经里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讲这么一句话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的意思说，上帝啊，他可以一下子造出所有的人来，或者千千万万的人，他可以给每个人吹口气，他有灵的余力。上帝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一个灵，对吧？但是他那里面可以分出来，他可以分出来给每一个人里头都吹一口气，单独的，他可以这么做，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单造一人，为什么单造一人呢？他这里说，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你如果不明白新约里头的这些观念啊，你听这些话你都觉得他在讲啥呀，对吧？虔诚的后裔，我看一下，因着亚当犯罪了以后，所有人都变成罪人，我们今天都是罪人。但是你看没有，把这些话拼在一起，这就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真的是要花功夫花心思。如果一个人啊，就是我会发现啊，比如说在做研究真的不难，做研究真的不难。做研究难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难在就是说，把一点一滴的正确的东西你要拼在一起，然后呢就可以来理解你的那个学科里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啊，就算头脑很聪明，但是他不肯花心思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他不拼在一起，他就是好像所有单独的他都知道，他也听过，你再跟他讲，他说不定他还知道，但他从来没有用心把这个拼在一起，所以他对他这个学科，他所学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在他的学科方面，他就没有从来没有个 paradigm shift。 那 paradigm shift 是什么？在那里就是你能够从这个学科，你所学的那个，从那个层面，从那里面的真理去看问题，想问题，你就会解决问题了。但是再聪明的人，没有把他这些东西花功夫花心思拼在一起，他就从来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还是他天然可以说是无知的那个 paradigm， 他没有进到另外一个明白事情的明白真理的那个 paradigm 里头。所以圣经里头虽然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如果你没有花心思读圣经的时候真把它拼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道理还没啥意思嘛。不是这个道理没有啥意思，这是因为你我如果没有花时间让这个道理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可以说是成为整体，或者让我们的内心被它所改变。新约里头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上帝造人，前一句话说他就造了一个人，而这一个人是属灵的人，他可以说是他只吹一口气，然后所有的人是从这口气之后再衍生出来的。那对上帝来讲，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有个好处就是说，当然前面有坏处，亚当一个人坏了，所有的人都坏了，但是呢，基督一个人，耶稣基督啊，成为义的，所有的人都成为义了。这叫做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通过耶稣基督，对吧？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看到没有？儿子的灵不是一个单独的灵，差耶稣基督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正是这个原因，上帝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一人改变全世界的人，对吧？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这是一个 但这还都不止如此，我今天也不可能把这都讲。如果你要能够，就是这个启示，我想哦，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么一件事情：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启示哦，其实都不是一点，它就是可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但是目的是让你真的能够从这个角度这样子看事情。然后呢，你再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你把圣经所有都可以读一遍，然后它每个不同的地方，它都把这一个真理更加加深，更加细致，然后呢就更加丰富，然后过后再给你一个真理，那个同样也是它可以给你个新的看问题的眼光。而真正的这几样的这种启示啊，不需要太多，真的不需要太多，几个就够了，但是这几个里头有无限的丰富，那个丰富是永远没有停止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灵魂体，还继续来讲啊，创世纪第一章26节，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当你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后面是上帝要人要去做的，管理全地以及地上一切的活物。那前面是讲什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说到底是什么？代表上帝管理上帝所造的地和地上一切的活物，就是这个，对吧？就是这个。那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形象呢？那形象这个词叫 image， 对吧 ？image，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什么有名的人物，后来人为他塑像的时候，那一定是塑的是像他那个样子，只不过人所塑的呢是死的，虽然再像他，但是还是死的。但是上帝所说照着神的形象造人，这人却是活的，就意思说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呢看上去怎么看怎么像神，而且不光是像神而已，他有他的样式，他有他的形象，他有他的样式，以至于可以像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他怎么样管理宇宙，今天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让人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那上帝怎么样做的呢？上帝其实就通过灵魂体造人的时候，上帝造灵魂体，或者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按灵魂体的这样子模式，然后这样子灵魂体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达到上帝所说的这一切，对吧？目的就是达到上帝。所以当圣经里讲到神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灵的活人原文叫做 a living soul， 成为一个活的魂。在这里就提到灵魂体了吧，身体是由尘土所造的，那个生气就是灵，上帝所吹在他鼻孔里头的生气就是灵。当灵和身进入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活过来，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 living soul， 自我意识，活着的魂。所以呢，亚当他之所以活着，不是因为那个身体，乃是因为灵吧，因为他有神的那口气，他才有一个自我意识，他可以认识自己的身体，他可以通过身体去认识世界上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然后他里面呢什么？他里面又有上帝的灵赋予他这个生命力，赋予他生命力。然后这就像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到说，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呢，正常的渠道是什么？正常的渠道，我在这里用另外两幅图画来描述灵魂体的观念，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在地底下的那个树根就是灵，树干呢，这个很起决定作用，连接树根与前面树冠、树枝、树叶以及上面的果子的，就是这个魂。外面这个看着很就是很丰富，这个有各样的枝叶，然后上面有果子的，这个就是身体。然后呢，用另外一幅图画描述，就是用这个冰山，这个看得见水面上的这部分是体， 但是这一个体之所以得以存活，需要什么？我们都说需要有灵魂吧。灵魂一离开，这个身体再强壮马上就不行了。身体里所有的功能都是靠着什么？灵和魂在那里面。当然原因真正是靠着灵了，真正是靠着灵了来运作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包括物质界的声音为什么听得见？它不，你不能说只是身体而已，那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听觉，那个嗅觉，那个视觉，是谁赋予它的？还是灵吧，还是灵。所以呢，今天身体其实是最小的这一部分，里面呢支持它的是魂，而魂和灵整个这个受造的就在这个灵，在这个水面上漂浮。所以呢，其实灵是更大的，这是圣经里头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哦。物质世界是属灵的世界的一个衍生物，所以呢，物质世界只是指很小的一部分。这个就连现在的科学人都会发现哦，在宇宙当中能够看得见、能探测出来的这些东西哦，能够被观察到的物质和能量，其实是小部分。还有更大的，就是没有办法看见，就是没有办法观察，但是呢可以推算出来确实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那些比看得见的更多。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灵，因为从上帝那里啊，那个是最根本的，那是无限大的，恐怕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探测的，对吧？但是呢，我就意思说，这个观念呢，其实就连科学上我们都会发现并没有太难理解。当然为什么要用各样的不同的图画，然后从圣经的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就是让我们内心里哦，对于这个属灵的世界，对属灵的生命不再轻看它。那按照上帝造人时灵魂体本来的次序，就像刚才这个箭头所说的哦，这个生命是从根部，好像从这里上来进到这里来，所以人只要顺应这个规律，其实当神说照他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他用灵魂体将生气吹在他里面，人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他其实就是神，就是让人成为一个能够释放上帝的生命和祝福的一个管道。但是人要这么做需要怎么样？需要就像这个刚才的这个箭头所描述的，他需要去领受、接受里面的生命，然后就可以释放在这个世界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哦，只不过始祖犯罪了，而这个犯罪的关键哦，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讲到蛇对女人说，神不是给他说，神对亚当讲，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叫做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但蛇却说什么？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这里关键点就是他让他们不相信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生命，对吧？他们怎么样像神？不是他外面的身体，上帝是不是真的长得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上帝属灵的，属灵的上帝，当然圣经里有描述，旧约里看到他的样子有说像仿佛像人一样的，但那也可能是讲主耶稣，也可能上帝属灵的形象真是那个样子。我们不去管那个，我们今天就说在这里头关键点是什么？蛇让他觉着他自己不像神，让他不像神，他因着自己不像神，让他有个这样的假设，自己不像神，然后呢去做一些事情想要自己像神，这个就是不信的开始，就是最开始这个不信，是吧？而不信呢，在这里特别是讲到，你看有个缺乏感，他们希望自己像神，但你们现在相信自己不像神，你们今天努力去达到这个东西，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中间这个差距，被你所承认的相信有的这个差距，这叫做缺乏感。怎么去做，怎么去达到，这个就叫律法的方法，就自己努力去达到。 总之这是一开始就开这样子的。然后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明亮，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以前有没有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以前也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我就不相信他们以前看见自己的时候明明没有穿衣服，他们看见自己有衣服穿，不会吧？他以前也是赤身露体，但是现在的特点是什么？现在的特点是当他再看见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因着自己赤身露体而有一种羞耻感，这就是犯罪的一个后果。如果你只是单独的看这段圣经，你不会觉得这段圣经有多么多么了不起，因为这段圣经我们常常都在讲，对吧？我们的教会常常都在讲，这里头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里面的重要性在于说，当你把所看的每一部分联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它就让你看到这前后的关系是怎么回事。然后当他们接下来的时候，到了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属乎血气这个词啊，就他说 man is flesh， 人成为属肉体的，这就是圣经里第一次讲到属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就意思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因为在他们的错误当中他们变成了属肉体的，这是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所讲的。然后他的日子就可以到120年，所以在这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属肉体了，对吧？属肉体就是说不相信自己里面有个属灵的生命，不相信自己里面有个像神一样属灵的生命，却是去看自己的肉体。当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上帝赐福我们赐我们生命的那个原则背道相驰，这叫相争嘛。你人向肉体的这个方向，神的灵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当我们不断的争，就是从向另外一个方向好像要挣脱上帝的灵的时候，等我们成功的挣脱的那一天，我们人就死了。一般呢就说啊，那个时候呢就说可能要花120年，今天大概一般都花不了120年，我们大家都可以更快的挣脱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就死得更早一点。他不但如此啊，就是亚当始祖堕落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被称为属肉体，另外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其实影响还要深远，还要深远。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只用一节经文，以前用过更多的经文，我在这里用诗篇51篇里头大卫犯罪之后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重新有正直的灵。你就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的灵不正直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亚当夏娃犯罪不但让人成为属肉体，这是一个特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人的灵污染了，把人的灵污染了，那这个就麻烦了啊。你看没有，如果用刚才的那棵树来讲，那个属肉体就是那个树干总去看什么，它总去看那个就是叶子呀果子，他不去从树根那里接受营养接受生命力，他总去看外在的东西，他越这么看越没有生命，越这么看这是负面的这个东西 vicious cycle 越来越糟糕，然后到一个地步他就死了。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就算一个人能够转过来属灵，那个灵也被污染了。当然那个灵里头有上帝所赋予人的灵的里头残余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旧约里才说到人有疾病心能忍耐，中文是这么翻的，英文的意思是说是一个人的灵在他生病的时候扶持他，但是呢心被损伤，灵被损伤， a broken spirit who can bear， 如果一个灵被损伤，一个人还能够怎么样？你生病的时候是靠你灵来扶持你，但是灵自己又出了问题，那人怎么办呢？这就是旧约的时候的光景啊。那个时候堕落的结果就是说不能够按着神造人的这个模式，本来是个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再容易不过了，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就这么他自然生命力就在这里，这样子的人变成什么？变成属肉体的。属肉体的用个图画来描述啊，就是今天啊魂跟身体结婚了，如果用夫妻的关系来讲的话，这两个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他本来生命力是从哪里？是从灵这里来的。但是今天把这两个绑在一起，反而把灵好像就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把它就排斥了。而这个是人的赖以为生的这一部分。所以圣经里出现的这个关于肉体的观念或者属肉体的观念什么意思？我就说在旧约时代是指堕落的亚当里生出来的天然人，重生以后也就新约时代指旧人留下来未被圣灵更新的魂与体与重生的灵相对。在新约的时候，等会要稍微再讲，这个灵是刚才前面已经读了，我们与基督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他成为一灵，我们只有个基督的灵。但是人呢，灵就是魂和身体绑在一起与他相对的时候，这就被称为属肉体的。这个状态之下啊，活在这种状态之下的生命与神断绝，所谓活打引号的活，活在死里，习惯用身体从世界接受来的思想定义自我，特点是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这就是只有这两部分的人的特点。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头一开始讲这种观念的时候，有的人非常不喜欢听这个，因为一讲这些最后他发现我就在说他，我真的不是在说他，我是在说所有我们在亚当里头的人，比如说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虽然靠灵而生却不以为此，靠着灵而生活却不觉着是这样，不认为是这样，生活的目的是用魂与体范畴属人属世界的东西试图填满内心的缺乏。我现在想确实也不能怪有人觉着我在说他，我也确实是在说他，不过我也不是只是在说他，我也说我自己，没有一个人例外了，天然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在里面没有良善，没有信心，也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思想及行为都与神原则相反，是建立在撒旦谎言上的生命状态，打引号的生命。这个就描述了我们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的一个光景。否定的够彻底了吗？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听？就是把人啊，天然人里头的所有的好的，所有人有一点点引以为豪的所有的东西全都定罪了，没有一样好的。对有的人来讲很难接受，但对于明白神福音的就知道说，今天人如果不接受十字架对人的审判，人就不能够进入到复活的基督的生命里头。多少基督徒，你也想重生的基督徒，甚至有些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如果说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愿意不愿意过一个荣耀的生命，像基督那样子完全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人都愿意，甚至花着各种各样的功夫努力去追求想要那样子。但是这里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先接受神的话对天然人彻底的否定。他否定了不是说让我们否定就停留在那个坟墓里头，基督三天就复活了，相对整个他的一生当中，相对整个永生来讲，这三天不算什么。所以当我们人啊放弃自己想要这种叫做你知道吗，将要维护自己这种 defensive 的这种心态啊，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到自由当中。这里是个很关键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如果当别人说到我们不好的时候，你想你如果夫妻或者是父母亲跟儿女，如果你说的是他真正他最深的最不想让人知道最不想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下说中了，我们一般人都怎么样，马上就一种非常愤怒，想要去保护自己，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虽然在有的时候可能也这样，但我还有很多时候我不是这样的，就想要保护自己。但是呢，如果你愿意能够接受神的话对我们这个旧人彻底的否定，他否定完了，整个否定完了，就想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神为你在基督里预备一个全新的生命，这里头没有任何的定罪的，就是让你进入这个状态。但是你不愿意接受被否定，就进入不到那一个。然后在这样子的 观念之下，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其实就简单很多，真的就简单很多。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啊，恐怕是全圣经里头最难理解的，全圣经里头最难理解的。就是说啊，个别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比如说我想去做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想去做的恶我倒去做，这个太容易理解了，不需要罗马书讲，我们重生的基督徒都常常在经历。但是你对罗马书里头整体的这个从上到下非常连贯的上帝的心意是怎么回事，这一段是最难理解的。但是应该有刚才的这些预备啊，明白什么叫灵魂体，明白什么叫做属肉体，明白基督上帝是从基督的观念来看人。你看罗马书啊，其实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也是非常简单直白的一段书。比如说罗马书第五章里头啊，最关键的观念是什么？最关键的观念用我这幅图画来描述，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只看到两个人或者两种人，因为这两个人里头都包含着无数多的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马拉基那句话，对吧？上帝为什么他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呢？可以把这里头无数的人，上帝一口气，然后这口气叭叭叭就分开了，对吧？分开了以后，每一个都是个别的。这个在公司的那个结构叫做什么 ？A flat structure， 对不对？大家每个人都是很平等的，但是上帝造人却是通过一个，对吧？通过亚当。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这里头我用两个颜色，如果我们只读蓝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是不是太清楚不过了？那这一个人是谁？这一个人就是亚当了。从亚当里头，就是从堕落的亚当里头就生出堕落的属肉体的天然人，没有一个人例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人类历史上过后再没有另外一个不属亚当不属肉体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呢，感谢主，就像刚才马拉基书所说的，上帝为什么造人的时候他只造一个人，他只把灵给了一个人，然后从这一个人里面生出各种各样的人来，就是这叫做什么 maximum efficiency， 真的不能够比这个再有效率了，因为他只要改变这一个人，后面全改变了，这叫得近前的后裔，对吧？如果看红色的在这里头这一段的，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刚才亚当所做的事情叫什么？叫加倍。加倍就是说，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带来的果效远远大于亚当所带来的危害。我在讲原来的那个就这段的时候，我当时用这么一个比喻，就是亚当当时啊是零分，他也没有称义，他在没有犯罪之前也没有称义，因为他没有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也没有犯罪，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吃善恶知识上的果子，他就是零分，这是一个 perfect 零分，对吧？完全的零分，他还没有被污染。然后他一旦犯罪，就把人带到什么？带到死里头，这叫负一百分。那耶稣基督加倍，他不是让我们回到亚当的光景，回到亚当的光景那就麻烦了，那还有可能犯罪的，他让我们回到基督自己的光景，一百分，是吧？从负一百到正一百。然后底下这里说，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哦，亚当不当自己犯了罪，等到律法一出现，等到人有良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人因的里头有这个犯罪的这个生命，就会违背上帝各样的律法，就会在良心方面各方面去犯罪，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呢，后面有很多很多过犯，但是呢，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所以呢，亚当把这条，你可以说是把这个河啊，彻底彻底的污染了。 那耶稣基督呢，把整个全部的这个河，亚当如果亚当只是原来的那个泉源的话，然后他泉源流出来的那些又在那里滋生不好的东西，整个河从那个泉源开始到整个河全部都被污染了。那基督来了怎么样？基督来了把整个全部都清洁了。若然后底下说，何况那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当圣经里讲到得胜的时候，当圣经里头讲到作王的时候，当圣经里讲到门福的时候，当圣经里头讲到得医治的时候，都不是讲我们个人靠自己怎么样，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所以如果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才知道上帝做事情的原则，才能够经历到上帝在基督里给人所预备的。这不可能是在基督以外去所做的事情。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看没有，在圣经里头最后呢，就神看到就这两种人，属肉体的天然人，属灵的人，就这两个。所以得明白这个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同样从一个父母亲，一对父母亲那里生出来的，对吧？一个母亲那里生出来的，他们是双胞胎嘛。但上帝喜欢一个，上帝恨恶另外一个。那对于我们人来讲，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是有一个雅各，好像有一个以扫？以扫就是天然的那个嘛，他就是喜欢天然属肉体的东西嘛，他可以为着一碗红汤把他做长子的名分，就是从神这里来的这个恩典本来是可以给他的，他就不要，他就轻看这个东西，他就为了自己的要去吃一碗汤他就可以卖掉。但是雅各呢，他就想要这个。那上帝为什么喜欢他？就是这个。所以在明白了圣经的这个观念，你再看圣经里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我们觉得是神那句话爱雅各恶以扫是跟神爱世人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他在基督里头让所有的人成为义了，让所有的人称义得生命了，通过耶稣基督让所有的人在生命当中可以作王，然后把这个恩赐给人，让人在所有的过犯当中可以得称为义。但是以扫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要上帝的这个爱，就是不要上帝在爱里头为人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东西，他喜欢天然的东西，这叫做恨恶神，是不是啊？所以不是上帝不爱他，是他不爱上帝，上帝恨恶的就是这个。然后呢，感谢主，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我刚才那段其实已经，就这一段话在基督里在和在亚当里已经有对比了，但是用一幅图画就更清楚的可以描述。这个图画就是说，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个道成肉身。然后呢，他这种光景啊，就是说我就用蓝色属神的这个颜色来表达，就是他的灵魂体全都是圣洁的。他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啊，他只是说他取了一个像跟我们一样的身体，然后罗马书讲他仿佛最深的形状，他有个软弱的身体，但那个软弱的身体纯粹是为了跟我们认同而取的，那里头也没有罪，没有任何的罪。所以基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死啊，基督是死不了的。就他在地上活着，如果不是用这种方法把他的生命夺去，他是死不了的，因为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他是这样子的颜色，我们天然的人啊，这个我就是灵魂体都被受了污染。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我啊，其实你还不要说是我们今天的我，因为讲到我们今天的我的时候，基督救恩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了。我在这里讲其实就是在讲十字架之前的这种人的光景，而这个也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包在里头。所以我就说这个我是黑色的， 那在十字架上，基督与我们人类联合了。怎么样联合的呢？圣经上说，神使那无罪或者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赛亚书第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看没有，在这里描述了以后，我们的过犯，圣经上说被他所背负，就意思说我们所犯的罪进到他里面了。我们所犯的罪，比如说我们说在十字架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人所犯的罪，那些罪啊，你先想，人怎么会犯罪？人犯罪是不是犯罪的思想，那个思想背后作者是谁，或者那个思想的属灵的本质是谁？是不是就是撒旦和他一切的邪灵？比如说当该隐那个时候已经犯罪了吧，就是他在亚当里已经成为罪人了。但是呢，在亚当里成为罪人，就是亚当所接受的那一部分属撒旦的那个毒气，在亚当里也在该隐里，所以该隐就会表现出自义来。所以当神喜悦亚伯的祭，不喜悦他的祭的时候，他就生气了，这就是自义生气，对吧？但是呢，神还给他说了一句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看没有，这个罪就是指后面衍生的罪。如果前面是撒旦的话，后面是撒旦的差役。比如说那个差役当时是什么，想要进来的是什么，一个凶杀的思想吧，凶杀的灵。原来只是亚当而已，后来又有其他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灵要进到人里头来影响人。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接受了那一个，然后他就行动去表现那个灵想去做的事情。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撒旦没有多大本事的。如果那个凶杀的灵，所谓凶杀的灵就是可以随便凶杀的话，他不需要去借该隐的手下杀亚伯了，他自己就把亚伯干了。但他没有，他只是一个好像思想一样的，他必须被该隐所接受，然后该隐去做这个事情，该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没有，如果我们在想旧约的人啊，所有的人，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每犯一个罪都是因为接受了这种错误的灵或者错误的思想，然后把它行出来。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使那不知罪的，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这种罪的思想或者灵进到他里面，但是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所有的这些罪的思想或者是罪的灵背后的这个灵全都进到他里头了。不单进到，这叫成为罪，而且呢，他因着这个罪受上帝的审判。上帝真正恨恶的是谁？不是罪人，上帝真正恨恶的是罪，对吧？就是那些邪灵，就是那种各种败坏的思想，上帝去审判他。然后当所有人的这些黑的东西进到基督里头，你就想基督多么黑，在那个时候十字架，这叫做成为罪，成为罪。但是呢，这个时候我把他的灵我还是画成蓝色，因为圣经里有经文支持是这么一回事。在以赛亚书第53:10，耶和华却定义或者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他，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希伯来文叫 nefesh 就是 soul 的意思，让他的魂成为赎罪祭。为什么？因为在旧约你稍微看看你就知道，旧约里头常用魂这个词代指整个人。所以比如讲到旧约里头讲到应该是亚伯拉罕吧，不对，应该是雅各。雅各当时去到埃及的时候应该有70口人，对吧？70口人。然后当时那个就称为70个 soul 去那里了。就约这样子很多处，所以这是代指人。所以基督他用他自己的魂才可以救赎其他的魂。 然后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讲，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赐献给神，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赐献给神。所以呢，我在他的灵这里我还是用蓝色，但是他的魂和身体就是变成黑色的了。但是呢，感谢主，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因着他在十字架跟我们联合，他整个跟我们联合了。因为当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上讲到是神的荣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上帝那个荣耀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身上充满了他的灵魂身体。这个时候历史上出现一个人，神称为这是他的儿子。你知道，如果当我们只是讲神的儿子跟神都是，就神的儿子有神性，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有神性，如果只是讲耶稣是上帝的话，你就不能说他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才出现的。如果那样子的话，这不就等于他不是自有拥有的了吗？但是圣经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神这么讲的是什么意思？只有耶稣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人，他才成为，他的灵魂体三部分全都成为上帝所生的，全都成为上帝所生的，就是每一部分都充满上帝的荣耀。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亚当被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他外面那个身体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不是上帝直接生的，是上帝造的。然后呢，上帝把他的气分享一部分给他，这个就是给他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进到那个尘土所造的身体，产生了自我意识，叫做魂。这个魂是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结果他就选择错了。但是当基督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灵魂体都与上帝结合了，没有哪一部分跟上帝是分开的，所以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感谢主啊！你看没有，原来他之所以成为罪，乃是把我魂里头所犯的一切罪，可以说把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我放在他里面，然后一同死。当复活的时候，我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改变了。当然在这里我如果详细的要回到我当时讲这里头听，就是当时讲这个你再仔细去听，因为当时我主要是讲我主要是在讲这个灵的事情啊，就意思说是啊，哎，这个还是得讲一下，还是要讲一下，就意思说啊，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啊，人是有外面有身体，里面有灵，魂是自我意识。天然人对自我的认识就是魂跟身体绑在一起，认为这个是我，对吧？这个是我。如果这个是我的话，我们跟基督就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黑的就永远都是黑的。但是如果认识到原来灵是我的话，那就简单了。因为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刚不是一口气吗？一口气，其实上帝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就是最原始的，他吹出来的，从他那里分出来，给了，对吧？给了这个亚当，亚当是从神那里衍生出来的，那口气衍生出来的。那今天当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谁？亚当那个可以说是只是从他衍生，因为基督是神嘛，道成肉身，对吧？所以他今天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所说的，他把我的灵放在他里面了。刚才不说灵被污染了吗？在亚当里头，把这个被污染的灵放在他里面，然后我意识到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这个灵被放在基督里。然后我突然就明白了一点，原来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如果这个时候我的魂是自我意识，我认识到这个才是真正的我，那这个我在哪里？ 这个我就在基督的身体里。如果这个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当基督身体死亡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我在那个时候的身体就已经死亡了？这叫做通过基督的肉身去死，通过基督的肉身去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当后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灵就被清洁了，而且跟其实跟基督的灵融为一体了，对吧？成为一灵嘛，融为一体了。所以今天当我再意识到这个在我里头的这个灵的时候，其实我这样是分开画，你还不如画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不太容易画了，对吧？我们需要很懂艺术的人把这所有的都描述一下。这个还跟基督的那个灵是连在一起的，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灵是基督的灵。那到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简单多了，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虽然我在这里画灵魂体是这么画的，但是这个灵有没有充满我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细胞里头没有这个灵，那个细胞就马上死亡。如果某一个器官里头没有这个灵，这个器官马上就死亡。那如果这样，每个人就会想，哎呀，如果我今天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着基督的灵，充满着上帝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为什么我还会生病呢？为什么有一些问题还身体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于不信，问题在于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人不知道就没法信，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就是你的内心没有被神的话所说服，你真的相信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里头都充满着神的生命。那神的话所要来说服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这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什么？你要学习在不断的听道的过程当中，渐渐让这个道深入到你的心里头，以至于你真的这么看。我刚才说当你真的这么看的时候，能力就出来了，这叫做信心啊，是不是啊？所以不是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乃是我们不知道以至于没有信，或者虽然知道只是让他浅浅的停留在我的头脑上，没有让我的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神的工作已经做完，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其实只有这么一个观念，到底哪个是真我？黑色的这个身体还没有被更新的这个我呢，还是里面这个属灵的这个我？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他讲这个，就第五章的就是讲基督里和在亚当里，在第六章就告诉你，你既然已经在基督里，因为神把在基督里包含了所有的人，那你就应该怎么样？这样你们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个黑的我跟那个蓝的我？既然这个蓝的我这是做成今天的事情，那你就应该这么看问题。但是呢，今天的人就像刚才讲的亚当犯罪之后带来的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灵变坏了污染了，基督解决了，但还有一个后果，那个却不是人可以自己去，就说是基督他不能替你我去解决，就是这个属肉体的问题。这个他要让我们来选择。如果你要看蓝色的属灵的那个我是我，那今天你就看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罪在你的身上，虽然身体还没有被更新，什么叫身体没有更新？你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领受了很多的观念，你知道人所领受的这个观念啊，它可以深入到每一个细胞的这个层面上，这些错误的思想，大家相信这个吗？我的意思说，别人真的有搞研究发现啊，当一个人你内心里领受内心里相信负面的思想的时候，这些的负面的思想可以在你的 DNA 的这个 level 上可以改变人。 是不是啊？这就叫做深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深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头。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领受的历世历代人所领受的，如果今天人都知道说我们人今天身上的基因啊，有好多基因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基因，有各种的那种什么病毒细菌的基因其实在人身上呢，就看有些东西有没有被表达出来而已，对吧？还好这里头吴昊肯定比我懂得多，这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就纠错呀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呢有些虽然在人体身上但并不是那么容易都表达出来的，还好感谢主没有都表达出来的，对吧？这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呢我的意思说这个身体没有更新，我今天呢因着做一个天然的人在地上生活的各种错误的记忆都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大脑里头，在我的内心里头，有些东西都在我的细胞的层面，在我的身体的上面，在蛋白质都被表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是这样，但是呢我里头有个属灵的我，这个我今天到底你去看哪一个？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啊，最大的难处今天其实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自我意识到底认为灵是我还是没有被更新的我是我，这就是属肉体与属灵的区别。这一个决定生死的选择就是上帝让人自己来选择。还有幅图画当时用的是灵魂体，用一条河，灵如果已经彻底改变，而且主耶稣所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在灵里头，他是讲信他的人要受圣灵的将来。那我们有没有受圣灵？如果我们有受圣灵，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有没有涌流？有涌流。关键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你是让自己的魂和身体还绑在一起，总觉得这个身体，这个还软弱的身体里面错误的信息是我呢，还是说里面在基督里头的新人，这个是我？这其实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今天哦，就一个秘诀，属灵还是属肉体？当然这个属灵属肉体背后又有着各样丰富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到罗马书第六章告诉，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我们在义上已经活了，在基督里头已经活了。那第七章讲一件什么事情啊？第七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解释我们，既然我里头的我已经像罪死了，我在基督里像神已经活了，那为什么我还会活不出来这样的生命呢？按理说就是应该很容易了。罗马书第七章就在讲这件事情，他特别讲到一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律法啊，律法的功用。他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我就死了。这个事情我当时说用亚当夏娃的这个例子最容易，我罪啊，当时我记得我讲这个的时候说把它描写成病毒。病毒的特点是什么？病毒的特点就是它本身没有生命力，它本身没有繁殖能力，但它里头有什么？它里头最重要的不是它外面的那个蛋，就是那个蛋白质的那个壳，一般就是有些病毒当然还可能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磷脂分子，但关键的是它里头的那个信息，遗传信息 DNA 或者 RNA 不同的病毒，它放在那里给它一千年，它都不会自己变出第二个来，它也不会变大，它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只要把那个病毒植入一个生物体里头，然后侵入到那个细胞里头，让它的 DNA 被细胞自己的那个能力开始复制啊，那就麻烦了，因为它就会复制这个，继续复制它的 DNA， 病毒的 DNA 或者 RNA， 继续复制它的蛋白质，不断把人自己的生命能力养分就是这样子，就是浪费掉，而且影响人正常的这个功能，这样子呢他就破坏了人。那当时在亚当夏娃的例子里头，当蛇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甚至到该隐的时候，那个凶杀的那个灵 如果在外头做不了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一旦他进到里头来，那他就开始起作用，就像病毒一样。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什么？这关键点他怎么样进来的？关键点他一定要靠律法，没有律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第六章不是讲吗？罪被耶稣基督所可以说是处死了。在灵魂体的那个例子里头，本来灵被污染，那里头就等于都有罪了。那耶稣基督来把灵清洁出去了，就等于把病毒怎么样排出去了，把他没有生命力了。但是今天呢，在就是在亚当夏娃的这个例子里头，在亚当夏娃的这个例子里头，当他一旦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思想接受进来了。他就把那个思想接受进来，而他相信自己不像神，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看到上帝的生命是在这里，他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中间有这么一个差距，然后他相信了这个差距，自己就去做的时候，这叫做因信而有的行为。相信自己不像神，然后就有这个行为。用雅各书里头讲到相反的例子，不是相反的，同样的例子，同样的例子，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怎么样变活的？就是这么变活。怎么样引入的？就是这么样引入的。所以呢，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本来你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然后这个时候身体里头确实有错误的信息。确实有属罪的信息，但这些东西既然成为信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生命力断绝了，让他成为无用的，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那个败坏就让他成为 completely idle 或者 useless， 就是死了。耶稣基督把这个工作做成了，但是呢，当我有律法的观念的时候，律法关键的是什么？这里说罪借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个罪啊，他怎么样从死里变活的？他必须靠这个律法。那律法的特点是什么？律法在描述你这个黑色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肉体的这个人，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你接受律法的观念，接受你这个旧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魂与这个肉体绑在一起了吧，跟天然的这个错误的信息。然后呢，罪怎么样，这个罪的信息就借着这个我这个魂跟它绑在一起，就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就像那个病毒一样，它就得着它的生命力了。所以罗马书里头第七章讲的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一个东西本来是死的，怎么样得以在我们里头反而死里复活，不但的被我们维持着让他活着，而且越活越厉害，到的一个地步，罗马书第七章结束的时候，我真是苦啊，对吧，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所以在这里头啊，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关键的一点是今天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是律法把罪挑动了，对吧，把它激活了。那人这么来讲说，那如果这样子我不去看律法就行了，我不照着律法做，律法让我不撒谎，我偏去撒谎，杀人先别这个不神的，不光是神律法，美国的律法，中国的律法，哪国的律法都得管你的啊。但是事实上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说今天啊，取决于你到底是黑的我，黑的我就在外头，在外头你就总在缺乏感里头，在外头在黑的这个里面属肉体，就是在律法之下，你想不在律法之下不行，你以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你就变成无法，不是脱离了律法，是无法，无法还是要受律法的惩治。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啊，好，律法说让我不许杀人，我就去杀人，我杀人了以后他就管不着我，说错了，你杀人以后管的就是你，就是要管你，对吧？所以今天只要停留在这个肉体里头，就在律法之下，这罪就不断被激活，我们的生命就一直被它所影响着。 要想不这样，唯一有一个就是进到魂跟灵绑在一起。我在这用另外一幅图画叫自我的迁移。哎呀，今天那我们下周开始要讲短点了，今天这个大概一次把三次的时间都用完了。我把这个下面的这段讲完。要想就是明白这个自我的迁移，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白人心的功用，人内心里你怎么样想问题，怎么样看自己，一生的果效就由心发出。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新心。这个新心怎么样获得？其实这个新心是在那个灵，就是刚才不是说嘛，哎呀，就是人内心里怎么样想自己，你就是什么样子的人，外面就怎么样表现。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灵，这个灵就描述了我们的新人，这个灵就是我们的新人，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新心，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对吧？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呢，为什么我刚才用就是这两幅图画呢？为什么用一个黑的，一个红的呢？就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当我觉着我是天然的我相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旧的。但是这个新的这一个，他对这个我的描述都已经在那里，只不过我不在那里，我不那样子看自己。你怎么样开始能够进入到那个新心里头啊？进入到那个新心里，就是听到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你是谁。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的，就叫不再做罪的奴仆，等等等等。福音所讲的就是讲在基督里的新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在不在你里头，在不在我里头，在里头。是哪一个让你我今天活着？主耶稣讲，让人活着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是那个新人让你活着，就是那个新人心灵让你我活着。只不过我不觉得那个是我，你说这人好奇怪啊，对吧？好奇怪，就是因为你觉得旧的是那个我。但是当你反复来听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渐渐一点一滴，你对那个新人就有所认识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已经写在里头了。我里头灵里头已经有这么一个知识，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怎么样灵里头的这个我被我所接受呢？就是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又听到圣经里所讲的这个话，就是你灵里头的真实状况。当你听明白的时候，里面的灵与圣灵所借着这个福音所讲给你的话，今天就把你怎么样，就把你带过去了，就把你带过去了。这个就叫过约旦河。一旦过去了，罗马书第八章讲什么？就是在讲过去之后的状况。那些在基督里头的就不定罪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啊，你说圣灵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什么？一切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从旧的这个我进到新的这个我里头，因为在这个新的我里头有着神一切的丰盛。圣经讲神一切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是真的，是称为阿们的，是实在的。所以我如果不进去，不进到那个我里头，就体验不到。而我只要不过去，我在这边就继续在律法之下，继续在肉体里头，继续是我赋予那些罪，给那些邪灵，给他生命力，是我给他维生的呢。然后我把他养活了，他就再来破坏我的生命。你说这是多么不划算的事情。但是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其实要打败邪灵太容易了。基督已经把他打死了，是你给他插了一根管子，那根管子是你自己插给他的，插给他就让他维持着那个本来都已经没气了，你再给他点气，
然后你如果不注意，你就给他更多的气，越做让他越厉害，他就越来破坏你的人生，一直到后面他把你的人生可以破坏的惨惨的，多少人就这种状态。但是要打败他怎么样？把那根管子一拔就行了。但是呢，拔那根管子是不能够在天然的人里头拔的，怎么拔？你离开这边就被拔了。所以今天的啊，刚才说一切的秘诀就在属灵与属肉体，同样一切的秘诀就在于在肉体里还是在基督里，就这么简单。真的，得胜的生命，蒙福的生命就这么简单。而且呢，圣灵，当我们在圣灵不但带领我们过去，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说，他今天哦，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这个灵，这里头有基督这圣名生命，圣灵可以怎么样？圣灵可以把这里面的这个生命释放出来，让我们经历到，我虽然活在这地上，却可以让上帝死里复活的大能支撑着我这个生命，不单是停留在灵里头，而是在身体里头。当我们讲医治的时候，是什么原理？就是这个原理。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基督的工作以及圣灵的工作。但是我在其中所要做的是属灵，接受属灵的，接受神借着基督做成的，然后让圣灵在我的身上来彰显这个工作。这个是最后一个 point。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说圣灵不但带领我们脱离天然这个我，进入到基督里头的这个我，而且呢，神在这其中所做的工作就在这里，好像说我们都晓得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爱他旨意被招的，在这图画就是这个离开这个天然我，进到基督的我里头这个人，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恩召的指望。因为只要他你接受了这一个我已经做成，已经在你我里头，只要接受他是那个我，他才是真正的我，所有的恩典就在这里头，对吧？所有的恩典就在这里头。那只要一个人开始走这条道路，那事情就简单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啊，什么叫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今天啊，你只要在走这条道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刚开始呢，还是走到中间了呢，还是已经进去了，每一个地方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为这样的人服务的。为什么？如果我是要走这条道路的人，我停留在这里，我开心不开心？我停留在这里经受着撒旦对我的定罪，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开心不开心？我不开心。他对我在这里头的欺压越多，我要离开这里头的那个愿望就越强烈。你知道有的人啊，福音一讲，哇，今天就很着急的，我要去听，我要明白，我要认识。我虽然现在还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但我就要听。为什么？有的人是这样的。还有的人把福音讲给他无所谓啊。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说，有的人哦，今天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今天一旦有一个方法能够讲给他，他可以出去的时候，他就觉着这就是那一个救我的那个福音的信息，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我一定要听明白的。所以撒旦在这之前对你的迫害，对你的这个攻击越多，你离开这里头的决心，那个 desire 就越强。如果你走到中，你一过一，而这样的人对福音的领受就是最快的。那对福音的领受最快，撒旦呢就是很难来面对这个事情。他如果不管你，哇，这样的人听福音啊，就是不能说一日千里嘛，起码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就能够在这上面进步。所以他呢，就可能借着你现在你就是好像有一部分在这边，有一部分在这边，他就在通过你在天然的那部分再给你来攻击你，说各种各样的谎言。所以有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一开始听的时候，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段很开心，又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就来影响你。但是呢，今天当他来影响你的时候，他越影响你，你离这跑得越快，是不是啊？ 因为你不想停留在这里。而且有些啊，就有些你的软弱你都不知道，在肉体里头你今天只是在听，但是你不知道，你没想要放弃它。撒旦今天来攻击你，他借着你肉体天然的那个软弱，哎呀这个软弱这么厉害，那你以前本来没想放弃的，今天你就想放弃了。所以撒旦就等于又帮了你的忙，对吧，又帮了你的忙。那如果你已经过去了呢，过去了就简单了，真的过去就简单。因为一旦你有了过去的这个经验，今天一旦有过去的经验之后，一般来讲就会你比较容易去选择我待在那边还是待在这边。你如果今天还在这边就不断的往过走，但是在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过去你过不去，你想去选择那边选择不了，这种的，所以攻击你的时候或者是有各种各样软弱的时候你就很难受。但是难受不要紧，我刚刚说难受你就过去的更快，但是你一旦过去之后就简单了。过去之后你只要选择停留在那边就行了，停留在那边你就享受上帝的恩典，你觉得哎呀住在这边真好呀。还有的时候自己不小心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有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们知道有强烈的对比？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你如果没在里头待过，你还不知道那里头的内心是多么，真的是多么平安满足。一出来呢，好像各种焦虑啊，各种问题就来了，然后这个时候赶快再跑回去，对不对？所以一旦过去就容易了。这是一个原因啊，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圣经所说的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叫做 unstoppable 生命。因为用来解释前面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救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还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给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叫 unstoppable 生命，这个生命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被召了，已经被称为义，已经得荣耀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这个东西都可以帮助，都已经给你们，一切的困难这个东西都已经胜过了，都已经胜过了。所以今天啊，真的在这里头只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只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今天你其实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什么不用担心，不是说中间没有撒旦的攻击或者是抵挡，就像刚刚所说的，他抵挡也只能帮你早一点进到基督里。他如果有一天成功的把你从基督里头又拖出来一会儿会儿，你就更不想要出来，下一次的试探你就更知道怎么样，我不去上那个当，我还是待在基督里头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预定的神预先设置的界限，预定的就是基督，他通过基督的死担当所有人的罪，又通过基督的复活为每个人在基督里预备了新人。今天他用这样子的福音呼召每个人进入基督，进入到基督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每一个你接受这个呼召的，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你就等于是拣选了基督，而基督都不是被神拣选的，所以就等于怎么样，所以就等于被神拣选了。这就是罗马书里这里头总结啊，在这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最终来讲就是一个决定。你如果看到最后，那个决定就是你要不要走这条道路，从脱离天然的我进入到基督里头。你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如果没有想走上这条道路，真的我们在这里头天然的我里头啊，可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那个经历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像旧约里头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那些探子从迦南地里头扛出来一挂葡萄，那个葡萄让他们吃，吃完就没了，吃完就没有了，不会指望在这种光景之下持续的长久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但是你一旦开始进入到这里头，真的上帝的恩典不用你操心。就像我上次举的那个例子，我在工作当中所需要的那些 funding， 我现在根本都没有为那些祷告，到了时候他自己就来了。 所以今天对每一个人来讲，这呼召就是你什么时候决定啊，我真的成为走这条道路的人。今天借这些话把这个道路讲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可能早就想走了，一听见福音就走了，还有的人要听福音要听好一段时间哦。为什么？因为在听福音的时候总还是对天然的东西有所留恋，那中间可能花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这无非就是让我们去选择在基督过基督以外的生活。有的人要听好长时间才决定说这个生活不好。当然我们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啊，早早的就选择这条生命的道路。这个其实就是神借着圣灵对我们一直要说的话。什么时候你接受了这个话，你就成为被拣选的了，在基督里头被拣选的了，对吧？你要成为在基督里头的人。好，我们在这里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把你的生命的道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圣灵不但是感动在座的，真的每一个能够听到这个福音的啊，让你的灵真的是一直都感动他们，真的是让你的这个让你的福音成为那个主耶稣所撒的那个大网，把凡是属神的人真的说都收聚来，成为神国中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